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他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他或者叫他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读，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 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他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他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高清君辉，在家庭生活里面，一般很多琐碎的细小的事情不是生死的问题，在小事上面对神的信心也很重要吗？
对，其实我们这个造天造地无所不能的神哈，他不光决定你的生和死，他还决定你一生里面特别小的事情的发生。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在你的生活里不是被这位神所看管的，所以在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求靠他。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我们听听？
你比如说在这个旧约的撒母耳记里面就讲到一个非常普通的以色列的妇女，她是一个很愁苦的妇女，因为她不能有孩子，别人呢也拿她不能有孩子来取笑她，所以她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就讲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他许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能有这个儿子，他要把这个儿子献给耶和华， 让他一生伺候这位神。在第十八节就说，哈拿说，愿比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他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意思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愁苦都给了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能够救他，能够帮他，这样他才可以说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没有愁苦了。耶和华看到他的信，后来真的赐了一个儿子给他。这位普通的妇人也把他的儿子献给了耶和华，后来这个儿子撒母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参与了选择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的这个行动。
振辉，刚才您举到这个圣经当中的实例，距离今天已经有3000多年了，那么今天在现在生活，不知道你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琐碎的事情上面也有类似像哈拿这样的实例吗？
我们有，最近我们回国探亲，在北京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几年以前去世的，然后他去世了以后，他的骨灰盒就被存放在建立的那个墙的上面，他们把骨灰盒镶在那上面，然后外面盖上一块石板，然后呢写上他的名字，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照片。我当时把那骨灰盒镶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墙还没有完全建完，只有几个骨灰盒，所以我根本记不住那儿的名字，就是那个号码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这次带我们的子女回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见到我父亲存放骨灰盒的地方，所以我就到了那个墓地。到了墓地以后呢，我就带着全家去寻找，可是一下看到那个当时的情景，我就大吃一惊。为什么呢？所有的墙都建立起来了，就像一个迷宫一样，那么每一堵墙的前后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放了特别多的骨灰盒，而且呢骨灰盒盖着的盖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一下觉得糟了，我说我这下可怎么找到。所以我们带着全家那么炎热的酷暑里面找了2个多小时，但是三回啊转了一点也没找着，而且我们都几乎要迷路。后来我就跟我的妻子说，哎，我们回家吧，我们已经尽了力了。可是我的妻子她没有放弃，她说我们这么远回来，应该让孩子看到他们的爷爷的骨灰存放的地方，所以她就说那我们就再去寻找。后来我站在那个原地，我就把头撇向一边，我就看到了，我就跟女儿说，哦，这个就应该是吧。我就过去把花拨开，然后就终于看到我父亲的那个碑。这个时候我的女儿就赶快去寻找他们的妈妈，找到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赶快说，爸爸找到了，爸爸找到了。所以他们就赶快过来，然后我的妻子就告诉我说，在2分钟以前他和我的儿子在一起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找到，就在同时我就真正的找到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位神就像他照顾哈拿一样，一个普通以色列的妇女，那么他为自己的生育来祷告，他这个事情并不关心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可是这位神就照顾我。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家庭也一样，他神不管是在你走到哪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信靠他，他就展现给你。
俊辉，刚才你讲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我很感动高清在2个多小时炎热和失望当中，可是你就是凭着对孩子对这个家庭的这种感情，你继续坚持下去。你说不行，我们不能回家，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看到爷爷存放骨灰的地方，就让我感觉到您对这个家庭的这个爱是很深的。而且你会想到说，来儿子，让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在你们祈祷的时候，居然神就立刻在那个同时让君辉能够找到，这个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也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上帝是很喜悦，他一定会回答我们的祈祷。不知道高清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或甚至孩子身上，有没有类似的同样的这种信心的见证？
有的，而且我觉得要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的建立起信心， 更重要，因为他们的培养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愿去培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跟孩子一块儿祈祷，而且我们的孩子他们会从小学会去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和我们一块儿祈祷，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提醒我们来祈祷。我记得在我女儿5岁的时候，我们去外面散步，然后突然有一辆车开过来停在我们的旁边，就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个小的黄的毛毛的狗从你们这个散步的过程中间跑过。我们说没有看到，我就问他什么事情发生。这位先生说他的狗丢了，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他们全家人都喜欢的狗。然后他说你们要看到的话，那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所以他就把电话留给我们，那我们就继续散步。我的女儿就说，妈妈妈妈，那个我们来替他祷告好不好，让上帝来帮这个叔叔找狗。我当时看到女儿，其实我第一是很吃惊的，因为她是一个5岁的孩子，她可以这样小就心想到我们来向上帝祷告。因为我当时我的脑子就只是替这个朋友担心，因为我自己有个狗，我知道她的心情会很不好，所以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朋友的心情很不好，很可惜他把狗丢了。可是我的女儿会提起来说我们来祷告，我说好啊好啊，所以我们就来向神来祷告。我们的祷告非常的简单，是出于一个5岁女儿的心态来祷告的。所以我就说，亲爱的上帝，请你帮助这位叔叔找到他的狗，因为我和珊珊我们都有狗，我们知道有狗的人丢了狗以后心情会非常的难过，就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一个养狗的人，他爱他的狗就像爱他的孩子一样，他是家庭成员之一。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继续的走，我们又沿路走了半圈以后，那个车又停在我们旁边了。那个叔叔说，我的狗找到了，我的狗找到了。我们看到他脸上满脸放光啊。我的女儿说，妈妈妈，你看，上帝帮他找到了，上帝帮他找到了。我的孩子立刻就知道神在给我们帮忙。
高兴，这两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句话你很打动我的心，就是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其实是爸爸妈妈很有心放在孩子的脑海里面，否则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各位，请您很简短的讲一下，你从小你怎么样把这个对神的信靠、凡事祷告放在孩子的心里面的。
其实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跟孩子一起祷告，孩子会告诉我们在他学校这一天的学校的生活中间，什么事情使他很伤心，什么事情使他很快乐，所以我们就会跟孩子一块儿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让孩子来重复我们的话，会教他们怎么样向神求。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我女儿在学校一个坏的朋友哈，总是欺负她，所以我们就祷告的时候就说，天父，请你那个帮助我，现在有一个男生在学校他总是欺负我，我很伤心，你可不可以去帮我的忙，让我呢有爱心原谅他，让这个男生改变他的行为。我会说这样的话，女儿会重复这样的话，这样他们就知道怎么向神去求，怎么向神去要。
换句话说，你一定会在生活里面每一天当中安排一段祷告的时间，让他们习惯去向神祈求，是不是？
是的，每次孩子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停下来来做一个祈祷，这样孩子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祷告。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青女士接受我们的访问。下面我们继续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民又得罪了上帝，因此上帝让米甸人统治了他们7年。每当以色列人播种，米甸人就伙同东边的友族到他们的土地上扎营，毁坏他们的收成，抢走他们的牲畜， 不留下一点东西给他们。以色列人从家中逃出，躲在山洞里或山上。但是当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祈求上帝的拯救时，上帝便怜悯了他们。
爸爸，我现在要把这袋麦子带到榨酒池去打。
基甸，我儿，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现在还不到收葡萄的季节，所以不会有敌人找到那里去的。
勇敢的壮士，上帝跟你同在
啊！我不知道有人坐在橡树下呢。你说，上帝跟我们同在？如果上帝跟我们同在，那么先生，请告诉我，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不幸的事？
我们的祖先告诉过我们，他所行的那些奇迹在哪里呢？现在上帝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天使转向基甸对他说，
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我亲自差派你去。
上主啊，我怎么能解救以色列人呢？我属于马拿西支派最弱的宗族，我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
我一定跟你同在，你将轻易击败米甸人，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
如果我得你的欢心，请给我证据，证明你真的是上主。请不要离开，等我带些食物奉献给你。
我会等你回来。
基甸急忙回家煮了一只小山羊，又做了无酵饼。他把肉放在篮子里，把汤放在锅里，带给在橡树下的天使。
请从我手中接下这份小小的奉献品吧。
把肉和无酵饼放在这块大石头上，把汤倒在上面。
基甸照着做了。基甸惊奇地看见天使把拐杖伸出，碰了肉和饼，马上有火从大石头喷出来，烧进了肉和饼。
火烧进了肉和饼，现在我的确知道他是上帝的天使了。啊，他走了，不见了。至高的上主啊，我竟面对面看见了你的天使，我大概会死。
基甸，平安，不要怕，你不会死的。
那天晚上，上帝告诉基甸说，
基甸，你要把你父亲的一头七岁大的公牛带来，拆掉它为巴利筑的祭坛，砍倒祭坛旁边女神亚瑟拉木柱。你要在这山丘上为你的上帝筑一座整齐妥当的祭坛，用你砍倒的亚瑟拉木柱当柴火，把这头公牛放在上面做燔祭烧掉。
基甸请他的十个仆人帮助他实行了上帝的命令。
基甸，我儿，起床啊，天亮了，有人晚上把巴利的祭坛拆掉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建了一座祭坛，在上面献了。
哎，谁敢做这样的事呢？
我想你敢
啊，
你从来都不赞成拜巴利的，现在我问你，是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
是的，爸爸，是我做的。
为什么？
因为拜巴利冒犯了天上的上帝，所以上帝不再保佑我们了。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人在米甸人手下受尽苦头的缘故。此外，爸爸，拜巴利是迷信，巴利不是神，只是一个偶像而已。
但是你所毁掉的是城里许多人所相信的，当他们发现这事的时候，
爸爸，
他们发现了。
儿啊，快快
快躲起来！
开门，开门！
听起来他们很生气的。
快点，
岳老师，
岳老师，
儿子，
岳老师，出来，
出来！你们要什么？好，好，我来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闹得一团糟？
岳老师，把你儿子今天交出来，他一定要死，因为他把巴黎的祭坛拆掉，又把旁边雅诗兰木柱砍倒了。
对对对，
你们太像流氓了！你们想替巴黎争辩，想保卫他吗？谁为他争辩，天亮以前就死。如果巴黎是神，由他自卫吧。毕竟是他的祭坛被拆掉了的，如果他不能保卫自己，为什么还要拜他呢？
群众听了这话，便静静地离开了。
哎哎，糟糕，糟糕了！他们又来了，带着帐篷跟无数的牛和骆驼，好像他们是来郊游享乐的。
米甸人来了？
是啊。还有亚玛利人和其他沙漠民族啊，
他们过了约旦河吗？
是啊，他们正在耶斯列谷扎营呢。
上主的灵临到基甸，他就吹号，召集他族里的人跟随他。他派人到马拿西、亚舍、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各支派去，请这些以色列人和他一起作战。
我有一点担心啊。上主，以色列人的上帝，你说过你要借着我的手来解救以色列，那么我放一些羊毛在我们打麦子的麦场上，如果早晨只有羊毛上有露水，地面是干的，我就知道你要借着我来拯救以色列。
一切都照着他所说的发生了。基甸一大早起来，他挤一挤羊毛，竟挤出一碗露水来。
上主啊，请别向我发怒，容我再求一次，再用羊毛试一次。这一次，请使羊毛干干的，而地面都有露水。
那晚，上帝照着基甸的要求做了。第二天早晨，羊毛果然干干的，地面却都是露水。这件事给了基甸极大的鼓励，使他相信上帝要用他解救以色列。基甸领着村子里打仗的人，到了一个指定的地方准备作战。
在今天的圣经选读里，我们将会看到耶稣行四个神迹，这些神迹显示出了耶稣控制世界的能力，以及他的权威在魔鬼之上，也同时证明了他关心人类的苦难。现在就请您听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三十三节。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者的福分。银行大王开始于一根大头针。法国银行大王叫做 Jack 当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的时期找不到工作。而清闲在家，有一天呢，他自告奋勇的到城里的银行找董事长，拜托他雇佣他，但是一见面就被董事长拒绝了。这种的经验对他来说并不稀奇，因为这是第52次被拒绝的。当他很失望地走出银行的大门的时候，看见在银行大门前有一根大头针，他觉得如果有人被刺到脚受伤就不好了，于是呢，他就把大头针拾起来。第二天银行录用他的通知单来了，使他高兴的差不多要跳起来。当他蹲下来拾起大头针的时候，被董事长看见了。董事长认为这样小心的人很适合当银行员，所以就决定要雇佣他。他是一个对一支针也不会粗心大意的人，因此他以后在法国银行界大大的成功，成为一个很有地位很富有的人。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在树林里面是何等大的福分。世界上有贫穷富有的区别，人生呢也有生也有死的过程，但是让我们知道也有天堂跟地狱的分别。人的名字要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才能够得救，而免去在阴间受痛苦的熬炼。那在圣经里面记载，路加福音16:19-31，讲到一位财主跟一位乞丐的故事。他们有很大的区别，在地上一个是穿着豪华的衣服，天天享受美食宴乐，过着舒服的生活。本来做财主并不是犯罪，不能因为在世界上富有，死后就要在阴间受苦。那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呢？他没有去行善。而这位拉撒路呢，因着他谦卑的相信神的救恩，他得救了。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很偏远的一个长江沿岸的一个小城。20多年前，当我一次收听电台的时候，就收听到一个有关上帝的故事。那些故事很美，很动听，让我很感动。我就把这个很惊喜的消息告诉我的同桌，我的好朋友小莹。他那个时候还跟我讲说，是啊，我也收到，并且我爸爸还收到一本圣经呢。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写信给他们，他们也会给你一本圣经的。当时我都不清楚圣经是什么。后来在这个福音电台里面，我又继续听的时候，每个礼拜都有一次、两次这样的节目，很打动我。有学习英文，然后还有一些诗歌，都是讲爱呀、互相帮助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只可惜就是那个后来的效果，就是有时候只能听到几分钟，然后效果就会不好，然后又收得不太清楚。后来一段时间我就没有收到了，然后我就按照那个给我们留的地址写信发出去，说要圣经， 还要一些其他的资料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三封信，都被邮局打回来了，我就很伤心，因为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后来我就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正是气功很风靡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追求这样一位神，我想那也许上帝真的是存在，只是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方式，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我就去拜佛，也吃素，虔诚的烧香，有气功以后也去学习一些气功，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世界，来寻求这位神，但是都没有找到，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位。当我一直在寻求的时候，一个姐妹她从非洲一个国家回来，她在那边接受了耶稣，她就跟我讲，你不要拜那些泥的菩萨，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唯有信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这句话很打动我，我想谁有这么大的权柄可以这样子讲。不多久就一位弟兄过来传福音给我们，第二天我就信主了。信主以后让我得到很大的喜乐，并且没有这么多的惧怕。我以前一直很怕衰老，怕死去，我害怕我死了以后就见不到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朋友，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信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天堂与神见面，跟天父在一块儿，这是让我最开心的。我从此不再怕死。记得有一次跟我先生开车回家，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冰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冰雹，并且在那个路口就堵住了。其实那天有很多人在这个冰雹当中就上身，或者车也被弄坏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么震惊，我就跟我先生一块在车上跟神祷告，主，是不是你来的日子要接我们的走？神那时候没有接我们走，因为他还要用我们。在车上那种震惊，要是没有信主以前是没有的。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永生的盼望，让我知道我死后要去哪里。我这么快就能够信主，与我当年听到的那个福音广播有很大的关系。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美，我很感谢神有这样的电台，有这样一群默默的在耕耘的姐妹和弟兄，他们在那边真的是辛苦的经营，让很多人不能够听到福音的，不能够知道上帝的，也能够通过他们的电台来认识。所以我很感谢神，也愿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并赐福于他们，也真的是有感动的弟兄姐妹都为这样的福音事工来祷告，为电台的姐妹弟兄，幕后的那些工作的辛勤耕耘的弟兄姐妹工作人员来祷告，愿神祝福他们，也祝福大家。
神跟人讲的话真的是叫人佩服，令人相信，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神在跟人类沟通的时候，把一切跟人生命有关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并且写在圣经里，供一代代的人阅读、教导、传扬。下面举几个例子，有些我们容易理解，有的一般人很少听说。神会告诉我们不熟悉的事情，只因为这些事确实对人有影响，也因为神知道他讲的话能够帮助我们相信他，并且认识他。比方说，鬼跟神都是存在的。圣经记录的鬼都是天使，是悖逆神的天使。他们悖逆神的旨意，附在一些人的身上，所以圣经犹大书说，鬼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鬼附在人身上的事实，在神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奉差遣降世、拯救人类的记录当中，有好几个记录。耶稣吩咐他们从人身上出来，这些鬼就立刻离开人了。耶稣告诫人说， 不要给魔鬼留余地，也就是不要犯罪。又说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因为时常犯罪又不抵挡魔鬼的人，鬼附在他们身上的可能性很大，影响他们人生的机会就越大。不但如此，神还明说，我是神，我创造宇宙万物，我是全能神，我是永生神，我是独一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是个灵，你们不要雕刻偶像来代表我，你们不要拜偶像，你们要听我的话，跟我同行。我教导你们的话是为了你们秉公行义，好叫你们得福，所以我的话句句你们都要遵守，并且遵守完全。神为了人类知道唯有造物主耶和华是神，留下了他跟世人交往沟通的明证。这些证明很多，下面我只举出七个例子，是人类今天都能够亲眼看到的证据。第一，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2000年前道成肉身，从天降世为人，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并且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的跟随者就是基督徒，是您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的，这也证实了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神是真正存在的。第二，神把他告诉人类的话写入圣经，只有一本。今天圣经有704种文字的译本，发行在世界各地。新约圣经和圣经部分书卷的译本加在一起，有2701种语言文字的译本发行，并且这些译本还在各地传扬。神不但沟通，他还很用心地把自己跟人类沟通的话带去到世界各个民族，让每一代的人都能够读到圣经，听到神的话。这也向我们证明了神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著作能够跟神的圣经相比拟，有这样多的译本。第三，神为相信他的人在世界上建立他们暂时的家，就是教会。教会的另外一个名称是神的国。耶稣降世之前，神的国叫做以色列。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神的国叫做教会。今天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以色列人，也可以见到基督徒，这也就像世人证明了神是真正存在的。第四，信从神的人身上都有记号可见。耶稣基督降世之前，古代的以色列人所有男性生下来第八天都要行割礼。今天呢？今天基督徒都要受洗，也就是他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所行的洗礼。受洗的时候，神就赐下圣灵，住在相信耶稣的人心里，引导他们悔改，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帮助他们跟随耶稣的言行榜样来待人处事，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地重生改变，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因此，基督徒的悔改重生生命的见证，也就是神存在的证明。第五，神是造物主。神说，我造人，我知道人的需要，人跟我在一起，心灵就有平安。为此，神设立了安息， 从最早的人亚当开始，神就设立了安息日，一周当中六天工作，一天安息，不工作，要守为圣日，与神亲近，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神，明白神的生命真理，好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进入神供给我们的安息。所以今天您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会看到基督徒礼拜天去教堂敬拜神，这就是神存在的明证。第六，神是万国万民的神。耶稣虽然降生在以色列，却是为了万民得救而降世的。古代神的选民以色列散居世界各地，今天的基督徒也散居世界各地，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因此世人知道造物主神是普爱万民，耶稣基督是为了全人类赎罪，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今天您在世界各地看到了以色列人，见到了基督徒，这就是神爱世人的明证。第七，神是永生神，神是永生的，是不死的，他创造的人也有永生的盼望，盼望自己能够永远长寿，永远不死。这种盼头促使了今天医药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医药只管人的肉体能够健康长寿，可是神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赐给人永生，也就是人的灵魂可以永远活着，跟神一起活着。得永生是神应许给每一位信耶稣遵行神旨意的人的祝福，这也是基督教在世界上面能够拥有最多的信徒，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宗教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永生不死，因为神是永生神。听众朋友，以上只是神跟人类沟通的少数几个例子，但愿能够引起您读圣经认识神的兴趣。圣经是神的书，是神跟人类沟通的记录，欢迎您来电邮索取。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跟人讲的话叫人佩服，令人相信。
Outpouring,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and for His pleasure all creation sings.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King of glory.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